我们真的很感谢神，他不仅仅拯救我们每一个人，他赐给我们一本圣经，在这本圣经里头，我们的神让我们所有的人能够更加的认识他。同时神也借着这本圣经要让所有的人真正的明白，神要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过着一种怎样的生活。如何预备我们自己来进入永恒的天国？感谢神，但是当我们阅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就越明白一件事情，圣经说信耶稣的人有永生，不信耶稣的人得不着永生。当我们讲到信耶稣的时候，这个含义到底是什么？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赐给世界上的人，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信耶稣的含义不仅仅是相信耶稣基督就是神的儿子，不仅仅是相信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救赎主，信耶稣的意思也包含着我们相信耶稣口中所说的每一句话，我们愿意照着耶稣所说的、所教导的去生活。这个是真正的信耶稣。如果有一个人说他信耶稣，接受你耶稣做他的救主，但是他并没有将耶稣在圣经里头所说的、所教导的很多真理存记在心中，并且在生活中真正的去落实、去实践。相反，他虽然说信了耶稣，他的生活依然是我行我素，与耶稣所教导的很多的真理是背道而驰。这个不是，并没有，这个人不能够真正的成为耶稣的门徒。为什么呢？当耶稣吩咐他们门徒去传道的时候，耶稣说凡我所教训你们的都吩咐他们遵守。一个真正耶稣的门徒，真正相信耶稣的人，他不仅仅是相信耶稣的身份，他也相信耶稣所讲的一切的话。所以我很鼓励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很认真很用心，特别是主耶稣在四福音书里头所说的每句话，我们要好好的去思想，好好的存记在心中，不要把耶稣所说的这些话都听一听而已。认为耶稣所说的是当着耳边风，看过了听过了就给他过去，不是。因为耶稣讲过一句话，将来在永恒里头， 耶稣基督是照着他在世间，在世间所教导的真理来审判。他的真理在哪里？在圣经，特别在四福音书里头，耶稣把很多最重要我们应该知道的事，要我们做的事，或者是不要我们做的事，都让清清楚楚讲说的明明白白。有一天当我们来到神的审判的宝座前的时候，神就是照着耶稣基督在世界上所教导的我们做了多少来审判。所以我真的鼓励大家，我这些日子我特别用了一段很长的时间细细的讲马太马可路加约翰，每一章用心的细细的用祷告的心不断的去阅读和思考。我自己得到很大很大的震撼。过去几十年我读圣经也读了不知道多少遍，但是当我带着祷告的心非常认真去重新的来阅读四福音书的时候，主耶稣所说的每一句话好好的再去思考的时候，我就常常感到非常的震撼，受到极大的冲击。原来主耶稣讲的这句话是，原来他的意思是这样，原来他在主耶稣的话语中将多少永恒的奥秘已经讲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他是过去可能听了很多大啊，从小到大听了很多，自己也讲了很多，但是没有真正的顿悟过来。所以当我再重新的在思想主耶稣的话的时候，我整个的生命更是神在我的生命中他要不断的对付破碎来接近，要我在他的面前过着顺服他过着敬畏他的生活，过着讨他喜悦的生活。因为有一天我要为这在世界上所做的事情来向神交代。我们人生当中所做的事情我们都是罪人，但是在神的恩典之下，他已经借着主的宝血洁净我，赦免我们一切的罪。但是当我们信了主之后，神他对我们有所要求，既然我们悔改，既然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我们就应当像神一样的圣洁，应该像神那样的善良，应该像神那样的充满慈爱的生活，而不能够继续过着以前那种自我中心自私自利的，甚至是损人害己的一些的事情，不能再这样的生活。所以今天我在跟大家来思想的时候，就是重新的思想主耶稣讲的话啊。今天要思想的是耶稣讲的一句话，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这个连续人的人呐、这个是什么意思？ 方写就对我们怎么写吗？可以。啊 ，OK。好，好，我们一起来念一念，来，大家一起来念，来。连续不仅是在表面上对一个人的同情，他的意思并不仅仅限于对处在困难中的某人感到难过，怜悯以及进入人内心的深处，使我们能以他的眼光来观察，以他的见解来思想，以他的心情来感受。凡是能如此行的人，就会发觉别人也会照样以关怀恩慈相伴，而这样行的人正是充分的展现了神的特质。耶稣说，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一个懂得连续人的人，是一个懂得如何设身处地为别人着想的人。耶稣要求他的儿女，我们要成为一个能够连续别人，对人有同情心、有怜悯心的人。为什么？因为我们的神就是这样的一位神，充满怜恤，充满恩慈。所以神要我们向他学习。Next， 可以，谢谢。那怜恤人的人，他有一些生命的特质。首先呢，他是一个能够接纳他人的缺点和软弱的人。好，那在圣经当中呢，有一个人我非常的喜欢他。这个人他真正的名字是叫做约瑟啊，叫约瑟，但是人家称他巴拿巴，一个称号。为什么呢？因为巴拿巴翻出来就是一个劝慰子 ，Son of Encouragement。为什么？因为这个约瑟这个人啊，他很会鼓励别人。当一个人做事情啊灰心的，对自己缺乏自信心啊，感到很挫折、很伤心、很难过、很想要放弃的时候，觉得自己是没有用的一个人，哎，这个约瑟知道了，他就会去鼓励他。哎，你有很多的优点，帮他能够看到自己的啊一些的啊自己的一些。优势，自己的一些长处等等，他懂得鼓励别人啊，很懂得鼓励别人。那而且这个你看，圣经当中记载什么呢？那记载呀、啊，本来扫罗以前过去是在没有信主之前是到处捉拿基督徒、迫害基督徒的人，后来主耶稣向他显现，他悔改，从大马色回到耶路撒冷。他想要跟那些其他的基督徒交往，但是大家怕他，啊，不相信他，继续怀疑他，会不会他是啊、这个是啊、故意的啊、这个假装的啊、成为基督徒，然后借着这个机会想要接近我们来陷害来捉拿我，是不是呢？大家怀疑他，唯有巴拿巴接待他。你看，所有的人都跟他保持距离。所有的人都不敢接近他，害怕什么？害怕这个扫罗啊是要借机来陷害他。你看，大家对他没有信心。然后只有谁？巴拿巴，只有他一个人接待他，领他去见使徒，把他在路上怎样看见主怎样向他说话，他在大马色怎样奉耶稣的名等等啊，放胆传道，全部说出来。所以巴拿巴他接待扫罗，然后听他讲，他信任他，听他讲，哦，他怎样见到主，所有的见证他听，他相信，然后带他去见使徒。结果呢，那后来呢，这些扫罗呢在耶路撒冷就跟大家所有的门徒就开始相信信任他了，然后他就到处传主的名，讲道啊等等等等。然后后来呢，有人要杀他啊这些。这些基督徒就打发扫罗回去他自己的家乡。然后这里又说到说有一个地方叫安提亚，他们那边很多人信的主教会就打发巴拿巴出去走到安提亚。他到了那边就怎么样呢？就勉励众人，鼓励众人啊， 他很会鼓励别人啊，很会鼓励别人。然后啊，他是一个好人，被圣灵充满，大有信心。于是呢，很多人都信了主。然后呢，圣经说什么？这个巴拿巴他去到大树什么找扫罗，去找扫罗，然后找到了，然后带到安提亚，他们有一年的功夫一起聚集教训了很多人。你看这个巴拿巴，扫罗后来成为保罗，被神大大使用，带领欧洲啊，到欧洲整个欧洲去传福音，带领无数人信主，坚定的出教。如果当时不是有巴拿巴信任他，不是有巴拿巴在那边鼓励他起来，把他带出来，扫罗就不会出来了。历史上这位重要的宣教士就不会出来。这是谁？巴拿巴。他很会鼓励人。然后呢，所以这个巴拿巴他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榜样。今天我们看到，还有一个例子，你看，这里讲到他们呢，后来呢，保罗有一次对巴拿巴说，我们可以回去以前我们去过的地方看看弟兄姐妹怎么样。那巴拿巴有意要带着这个马可一起去，保罗说，我们不要让他去，为什么呢？因为他上次跟我们去的时候，到了到了一半他就走了半途而废然后我们不要带他去，免得这次带他去他又到了就没有办法跟我们这个忠心到底的一起侍奉。但是巴拿巴他决定说，不，我们应该给他机会，不要因为一次的机会，人家一次他软弱了，一次他失败了，我们就放弃他了，就不给他机会了。巴拿巴坚持说，我们继续带他去。两个人就是意见就很不一样，结果巴拿巴呢，他就带着这个马可到居比都去，把我就选择另外一个人出去了。你看到这个，当然保罗的看法也有他的，他自己也有他的看法，认为这个人做事情有头没尾了怕吃苦不能够他就不赞同带马可出去。但是巴拿巴后来在马可在巴拿巴的带领之下呢，后来怎么样？后来成为一个，你看晚年，保罗晚年的时候就对不起，这提摩太后书晚年的时候他写信给提摩太，他说那个时候保罗坐在罗马监坐牢，为了传福音坐牢。他说提摩太，你来的时候要把马可带来，为什么？因为他在传道的事上与我有益。你来的时候把马可带来，为什么？因为马可这个人他在传福音的工作上对我有益。你看保罗在晚年的时候，他对马可的态度看法完全改变，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的马可已经成为一个很成熟、很能担当、很忠心侍奉主的人了。马可有后来的那个生命的改变，是巴拿巴把他带起来的。你看到吗？所以你看在我们工作的地方，你上班的地方，在教会里头，或者在我们家里，我们的孩子，你看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很多时候我们年轻，特别年轻的时候，我们的思想可能不太成熟，我们不太稳重，我们可能很情绪化，我们做事情可能也不太可能你的一些下属你是公司的主管老板你的员工，你的下属，或者教会里头的一些弟兄姐妹，你看他们的表现，你觉得为什么做事情总是交代他做什么事情，总是都做不好，所以常常你一看到他的表现，你就发飙，你就发火，你就把他狠狠的咒骂一顿。不错，很多人他可能年轻的时候，真的他的表现可能常常不会让人感到很满意，还年轻嘛，不成熟嘛。但是如果有一些长辈，你是他的上司，你是他的老板，你是教会里面比较长辈的人，你肯给这些年轻人多一点机会， 不是老是责备他，老是教训他，而是用一种豁达宽广的心胸来鼓励他。没关系，你做不好再努力吧。我很感谢神，在我年轻的时候，我那个时候很年轻，少不更事。现在回想起来，觉得自己年轻的时候真的很人很不成熟。但是呢，我遇到两个人，他们这几十年来我都保跟他们保持密切的联系，是我生命中的贵人，是我生命中的恩人，或者是神给我的生命中的天使。这两位我都我称他是属灵的兄长。在我很年轻的时候出来传道的时候，他们在那里先后不同的时间，先后呢不断的照顾，不仅仅是在生活上照顾，在生活中很多的大事小事上教导我叫我拉手风琴，叫我怎么样骑电单车叫我很多很多的事情。但我很年轻，但是他们知道我不成熟，也给我机会上讲来讲道等等等等，然后不会大，从来不会很严厉的责备。但是呢，他们总给我很多机会，知道我很年轻，没关系，你带着年轻人到很多地方去传福音，去做个人布道去派发单张。其实那个时候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偶像，因为年轻也不太懂得怎么做但是呢，这两个人先后的这两位传道，他们就给我很多机会去学习、去成长、去摸索，然后常常给我用一种很尊重我的态度跟我讨论一些事情，给我很多思想上的启发，讲很多鼓励的话等等等等。我回想起来，我就很感动，就因为这两个人对我生命的影响，让我在开始出来传道的时候，我没有因此受到太多严厉的责备严厉的这个教训让我对传道的工作感到灰心，感到失志，感到绝望，想要放弃，没有。所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能不能像巴拿巴？当我们看到一些人生命比我们觉得比我还很幼稚、不懂事等等的时候，我们愿不愿意更多的去接纳他、包容他、鼓励他、肯定他？连续人的人，这就是主耶稣所说的，能够接纳别人的缺点，能够接纳别人的软弱。我们的神就是这样父亲怎样连续他的儿女，耶和华也怎样连续祝福他。我们的神是懂得连续人的人，做父母的人看到我们的儿女，我们的孩子有多少的缺点，有多少的软弱，有多少不良的习惯，对不对？那我们做父母的，你会怎么样对待他你这个孩子不可爱，我不爱你，对不对？没有，你照样爱他，对不对？你照样接纳他，照样包容他，为什么？有爱嘛，对不对？我们的天父对我们也是这样，我们多少时候是不可爱的，有很多的缺点，有很多的软弱，有很多的瑕疵，我们的神还是怜恤我们。如果我们的神要仗着我们所做的来报应我们的话照着我们所犯的罪、我们的过犯来报应我们，我们早已经完全被毁来消灭。我们的神他知道我们有很多错误、很多软弱、很多失败，但是他总给我们机会，给我们机会悔改，给我们机会再重新做人，给我们机会再不断的学习、不断的成长。圣经说天与地何等的高，他的慈爱向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东离西有多远，他叫我们的过问离我们也有多远。我们的神对我们有那种的何等的怜悯我们、怜恤我们，他的慈爱会敬畏他的人都更伟大。所以我们应该像神这样你要看到别人有这样的一点点的瑕疵缺点的时候，你就受不了就常常对别人大声，就是非常以非常不尊重的态度来斥责别人对待别人带给别人很多的伤害。这不是神要神要我们学习像他这样的连续这里说 耶稣基督他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免去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我们生命中有很多的软弱，很多的失败，但是当我们来到主的面前的时候，主就要怜恤我们，就要给我们重新的给我们力量，给我们恩典来帮助我们。所以今天我们也应该像神这样啊，对更多的人我们有一颗怜恤的心，能够接纳包容更多的人，能够鼓励扶持更多的生命。那另外就是怜恤的人的人呢，他能够看到他人生命中的需要，看到他人生命中的需要。耶稣在世界上的时候，他看见许多人就怜恤怜悯他们，这个意思是一样，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样。这个一个人心中对别人有怜恤，他就能够看到别人生命中的需要是什么。你看他看到他们because 他这个用英文这个字是 表示说这个是焦虑和无助。耶稣所看到的是看到人的那种焦虑，心中的焦虑，心中的无助，看到人心中的空虚，人心生命中的痛苦，好像羊，好像迷失了方向的羊一样。所以主耶稣基督他有一个怜恤的心，他能够看到在他身边他所看到的人，他们的生命中的光景，生命中的需要是什么。我们刚才讲到巴拿巴，那在初期教会的时候当时很多人呢把他们的田产房屋都卖了，把他们卖了的钱呢拿来放在使徒脚前，照着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个人今天很多人在他们的生命中有很多的需要特别是有很多人很穷乏，在金钱在物质上很需要但是一个有怜恤心的人，有爱心的人当他看到别人有需要的时候，他自己有力量，有更多的力量的时候，他就会愿意说我要借着我的力量来关心和帮助这些有需要的人。就好像当时这个刚才我们讲巴拿巴，他也把他的这个田地卖然后呢把钱拿来帮助那些贫穷的，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金钱最能够考验一个人的爱心，真的。我们说我们爱神有多少，就看看我们的奉献；我们说我们爱人有多少，也看看我们舍不舍得将我们所有的金钱帮神越来越给我们机会赚钱。我们你财富越来越增加的时候，你有没有想到神让你的财富越来越增加只是让你和你的家庭有更美好的享受而已吗？不是，不是。神的心意不是让我们，当然这就是我们要照顾自己的家，这是为人父母的本分，我们要好好的把自己的家管理好，这是每一个做父母 的人的责任。但是不是到此而已到此为止而已那今天我们圣经教导的是什么？凡看见世上凡有世上财物的，看见你弟兄很穷，你却没有一颗怜恤的心，爱神的心怎么存在你里面？小子们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行为英文翻译是 action。我们爱人不要只在嘴巴里面讲，要爱人，要爱人，要爱人。我们有没有用我们的 action， 用我们的行动去对人表达我们对他的关爱？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可能可以想一想。我相信当神，我们人生的路越走越走的时候，神慢慢把我们从很多的困境中慢慢带出来，然后在财富上，在金钱上慢慢的我们就看到神越来越不服侍我们。但是在我们的生命中，你有多少次 你回顾一下我们过去所走过的路，有多少次当神把一些有需要的人在可能在生活上，在物质上，甚至在经济上有需要的人，你明明知道他有这样的需要，你也有能力，也不是说没有能力。圣经里头常常告诉我们，我们是尽我们的力量。神给我们怎样的力量，把机会给我们的时候，我们是怎样回应那个人的需要。你可以视若无睹，你可以见死不救，你可以冷漠无情，都可以。但是你也可以去关心他和帮助，去爱他，去关照他。我们会怎样？在我们的生命中，你曾经有多少次用你的金钱去帮助过别人？多少次？可能你跟我一样不是很多钱，但是有些时候我们还是会有多一点点钱。神不看我们用多少去帮助别人，而是看我们有没有尽我们的力量。你有多少的力量，你愿不愿意尽你的力量去帮助神要我们关心的人？或者你从来不把这件事情放在心中，你从来不认为用金钱用财物去帮助人是应该的，没有，你从来不想这件事。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阅读圣经的时候，我就越发觉一个人如果他不愿意借着这样的一种方式去关心和帮助别人的时候，你说你爱弟兄，那是假的。这不是我讲的，是圣经讲的。你看圣经怎么说？而如果你相信耶稣所讲的话，弟兄姐妹，如果你相信耶稣所讲的话，我刚才一开始的时候就说了，所谓信耶稣不仅仅是信他是神，还要信他所说的每一句话，这才叫做信耶稣。耶稣说什么？马太福音24章25章，我常常引用的那篇圣经非常重要的，弟兄姐妹，非常重要。你不要把耶稣，我们千万千万不要把耶稣讲的话当作说说而已，千万不能够这样。耶稣说说而已 ，no。耶稣将来审判我们，就是照着他所讲过的每一句话，是耶稣自己讲。耶稣说什么？你看到25章马太福音25章，耶稣说天国好像什么？天国好像什么？就是说这个天国将来永恒的时候，神啊，他要问两群不同的人，一群人是对很多有需要的人，这个视若无睹的人，见死不救的人。看到有人失身肉体，看到人饿死了渴死了，他袖手旁观，见死不救。这些人最后去哪里呢？这些人他们说他们也是主啊主啊主啊，所以他们自称是基督徒，记得哦，他们自称是基督徒的，然后呢，他们以为他们进得了天国的。耶稣说什么？我不认识你。为什么？因为当时你们看到有人赤身裸体，或者有人饥渴，有人病得要死等等，你们从来不关心，不当这一回事。我不认识他，你们去到那个永远的黑暗当中去哀哭切齿，天堂不属于你，那永远黑暗的地方才是你们要去的。哇，你相信耶稣讲的话？这不是我讲的，请记得，这不是我林静初牧师讲的话，这是耶稣讲的话。你相信吗？如果你相信的话，我们要好好的认真地在思想，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生活到底应该怎样度过的？不能只想到自己。所以圣经说，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耶稣说什么？连续人的人。好，所以耶稣讲了一个比方。有人问耶稣：“哦，律法上所写的是什么？”啊，耶稣说：“这个，就是 啊，这个啊，耶稣有人跟耶稣谈到律法中最重要的是什么？耶稣也指出，要全心全意的爱神，你要爱人如己。那耶稣说什么呢？你这样行，就会得到永生。你会觉得这句话很奇怪吗？我们不是说信耶稣得永生吗？但是耶稣在这里怎么说？耶稣说，你这样行就必得永生。弟兄姐妹，所以我们信耶稣啊，有些时候我们真的该有对圣经的真理有全面的了解。怪不得耶稣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才能进去。你看看，我们这主啊主啊，我相信你，我相信你。但是我们信的主，但是我们的生活不照着主所吩咐的，不照着神所教导的去做的话，我们进得了天国？耶稣说不行。你们继续我行我素，任你而行。不照着神所教导的去做的话，进不了天国，进不了天国。而神的心意呢，把圣经当中所有的真理、所有的教训总结起来，就是要爱神爱人。很简单，爱神的人，你就不会去做那些神不喜悦的事情，你只会一心想要去做神所喜悦的事情。爱人的人呢，你就不会想到去做那些会伤害别人的事情，说那些会伤害别人的话，做那些陷害别人的事，你不会。你爱人，你就会一直想办法要怎么样去关心人、帮助人。这就是神所要的，神对他每一个儿女的要求，居然就是要我们很简单、很简单，要爱神爱人。过着这样的生活的人，就是神所喜悦的人。也是说，啊，你这样做就必得永生。然后呢，耶稣在这里就讲一个故事，就讲到撒玛利亚人的故事，我们大家都很熟悉。你看到吗？这个好撒玛利亚人被强盗打得半死，然后呢，祭司看到他，祭司是神职人员，看到他就走开了。然后另一位人呢，是在会堂里头、圣殿里面做事的人，从今天的话来说，在教会里面服侍的人。这些所谓的圣职人员，在教会里面忠心服侍的人，对圣经滚瓜烂熟、倒背如流的人呢，看到有人快要死了，被人家打掉时，他赶快见死不救，自己跑。他为什么拖累了？我去求他，你像我也给查到他的话。我现在很忙啊，我没有时间去照顾他，我要赶紧去圣殿做事情。人命关天啊，就逃之夭夭，不理他。你看他，我要去照顾他，还得花时间，还得花钱。哦，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你看，今天多少人的人生哲学就是什么？就是这样，只想自己，不想别人，怕惹是生非，怕招来麻烦，自私。你看这种自私的心理啊，是最要的。耶稣说什么？这个结果呢？有一个人，撒玛利亚人。这撒玛利亚人是以前的以色列人的外邦人的后裔，所以是犹太人最仰视的，说他们是渣男。所以犹太人最讨厌这个撒玛利亚人，跟他们是世仇。但是耶稣啊，你看他很多时候耶稣讲，在他的教导里面常常讲到撒玛利亚人的时候，都给他们很好的评价。耶稣特别去撒玛利亚找那个妇人，带领那边的人信主。耶稣讲到撒玛利亚人怎么样去救人，你看，撒玛利亚人来，他呢怎么做呢？他动摇慈心。弟兄姐妹，这个字啊是非常重要，动摇慈心。我们看到人的需要的时候，你会动摇慈心，或者是铁石心肠？这个很重要。很多时候我们看到别人的需要的时候，你认为这不关我的事，与他讲过，这是什么？铁石心肠。但是这个人耶稣说什么？动摇慈心。今天我们所需要的就好像需要主耶稣这样动摇慈心， 看到很多瞎眼的、耳聋的、瘸腿的、有病的人，主耶稣就摸他们，主耶稣就医好他们。耶稣一看到他们，就动摇慈心，怜悯他们。啊，这个人，撒玛利亚人，他照顾这个人，他还得怎样？还得花时间，还有什么呢？还要用钱啊，要花钱。然后而且呢，他不仅仅是这样，把他带到这个店主那边，交给了旅馆的老板照顾他。他说我还会回来啊，他欠你多少的我还会还给你。你看有始有终啊，他是真心的爱这个人，要好好的把他照顾好。你看这是什么？这是爱，这是爱，有连续人的心。我们今天神的儿女，我们神是充满延续的神，充满慈爱的神，充满恩慈的神，所以我们神也要他的儿女们都像他一样，对人不是天使心肠，对人不是视若无睹，对人是真正的去关爱，去关心和帮助。主耶稣说，我给你们的命令是什么？就是要你们彼此相爱。耶稣说了又说，说了又说，说了又说，你们要彼此相爱，众人就看出你们是我的门徒。啊，一个真实的故事，也是在感恩节发生。他有一个啊，感恩节的那一天在纽约，那么。一个女士啊，她就看到一个七八岁的小男孩逛着脚，就在到了一家那个很豪华的那个很高级的那个鞋店，在那个橱窗外一直望里头看。那这个女士就问这个小孩，她说孩子啊，弟弟，你为什么会这样认真的一直望里头看呢？这个小弟弟他说，我有向上帝祷告过，我说求上帝给我能够送给我一双鞋。他光着脚赤着光，穷到没有钱买鞋，冬天，所以他在那边一边发抖啊，一边发抖一边说。然后他说，我今天来看看里面有没有啊我想要的鞋。这女士呢说，好，弟弟，来，我带你进去。带他进去以后，这个女士呢就叫那个店员，她说：“啊，你给我找来五双这个袜子，啊，六一半大的袜子，这个还适合这孩子的。然后呢，她说给我打一桶的这个热水来。然后她就把这个孩子呢带到这个商店的后面去，然后她就蹲下来，把手套拿掉。啊，这个女士呢就给这个小男孩。”用这个热水来洗他的脚，洗完了抹干以后呢，就给他穿上一双袜子，然后其他五双袜子也送给他，然后给他买了一双很漂亮的鞋，就给他。然后呢，就这个女士就对他说：“你现在会不会觉得舒服一点啊？啊，开心一点？”然后他叫走，这个女士叫走，那男孩子这小男孩呢，就跟在他后面，就捉住他的手。眼眶也满了泪水，但是也整个也是充满着困惑的那个脸孔，他就对那个女士说：“你是不是上帝的妻子？”他非常的单纯，我向上帝祷告，上帝竟然答应我的祷告，我要一双鞋，他就给我。这个人是不是上帝才的妻子？听我的祷告来帮助。今天，我这个世界上真是充满苦难的一个世界。真的，有时候看到很多的新闻、很多的时事、很多的报道，但是在我们的身边，神也常常给我们机会，连续别人的机会。当神把人带到我们面前的时候，请问你会如何的去回应他们的需要？这是神将来一定会问我们的一个问题。 当时你是如何的去回应那个人的需要。我们将要如何来回答主耶稣的问题。饶恕人的人，连续人他人的人，会能够饶恕别人对自己的伤害。这个故事大家很熟，一个人欠了他主人1000万的银子，他没有能力偿还，主人说把他所有的人，把他全家卖了吧，卖了吧，还我的钱。那个人就跪下来说，哦，主人啊，宽容我，我将来要还清。那仆人的主人就动了慈心，你看到动了慈心。今天这个冷漠的世界，冷漠无情的社会，最需要的是什么？慈心。动了慈心，然后呢，把他释放了，免得他的债，算了，也不必还了。那个仆人出来遇见一个同伴，欠他多少？10两银子而已。他就揪住他，掐住他的喉咙说，你把欠我的10两银子还给我。那个人说，哦，也俯伏，你看跪在地上求他，你放过我吧，我将来会还清。你看他说他不肯，竟然把他下在监狱等他还清所欠的债。同伴们看见他所做的事，就甚忧愁，把这事告诉主人。主人叫他，你来你来你来，你求我啊，我把你所欠的全部还了。人家你为什么不连续你的同伴向我连续？主人就非常的生气，你欠我1000万两，我都不要你还，人家欠你10两，你都不放过人家，还把别人下在监里。好，把他交给他，交给那个掌刑的啊，等他还清他所欠的债。主耶稣接着说什么吗？请听主耶稣讲的话，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这就是我们许许多多人，几乎是每一个人生命中所要面对的一个问题。耶稣在四福音书里面一而再、再而三的说：“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意思说什么？你们不饶恕人呢，上帝也不饶恕人。上帝不饶恕我们是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上帝也不赦免你的罪。上帝如果不赦免我们的罪，那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们是罪，还是充满着罪恶，我们就进不了天。很简单，可能很多基督徒没有想到这样的事情。我们每一个人都会受过伤害，有谁没有受过伤害？你说有，大家都受过伤害。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可能是父母的伤害，可能是你的朋友的伤害，你的男朋友、女朋友对你的伤害，是你的同学对你的伤害，你的同事、你的老板、你的主管对你的伤害，谁没有受过伤害？你说，都有。所以你们都是我们恨人恨恨歹的弟兄，我到死啊，我都不原谅你。这句话我们基督徒千万记得。你说你到死都不原谅他，你知道这句话意味着什么吗？你要把死的时候，你要把这份恨也带着去，一起带着走，那你只能够去哪里？天堂是没有恨的地方啊，没有人能够把恨带进天国，你知道吗？所以为什么上帝要我们在世界上的时候不断的追求圣洁？因为在天堂是圣洁的地方，进入天堂的人以后，我们就会继续讲的，是善良的人，是不自私的人，是能够包容接纳别人的人。我们在去到天堂的时候，我们生命的素质还是一样，身体会不一样，但是生命的素质一样。所以圣经说只有一人才能进去，意思说，所以神在世界上的时候就要不断的练习我们，把我们的自私除掉，把我们的嫉妒除掉，把我们的怨恨除掉，把这些都除掉。如果我们不除掉怎么办？不怜悯人的那不怜悯人的，也要说无怜悯的神，糟糕。所以弟兄姐妹，请我们一定要记住，不要开玩笑，不要开玩笑。仇恨哦，一定要越快放下。我们不知道明天还会不会活着，如果今天还有仇恨在你的心中，聚会完毕或者回到家，好好去想一想。有时你一直想不起 所有的事情慢慢想，求神帮助你，你心中还恨着哪一些人，你一直想到他就很恨的，求上帝帮助你。我们自己做不到，但是我们祷告，上帝给我力量饶恕他，你甚至为他祷告，你就会得到释放。我的经验就是这样，这个恨一定要解决。有一个老师，他对他的小学生说，哦，我们来玩一个游戏好不好，那从明天开始啊，他就问他，你们心中有没有讨厌的人？开始的时候大家默默就是都很就很静默，都没人啊。大家问有没有很讨厌的人，开始就一两个人举手，越来越多人，大家举手。好，那你们哦，我们来玩一个游戏，明天啊，今天下课你们去河边啊，他们乡下地方捡那个鹅卵石，捡那个石头。如果你有一个人，你很讨厌你讨厌他，但是你不喜欢他，你就捡一颗比较小的。如果这个你是很讨厌很讨厌很讨厌，越讨厌的人，你就捡越大颗的石头，越大粒的石头。然后呢，就用一张纸条把他的名字写在上面啊，粘在这个石头上，然后。他分给每一个人一个布袋，你有讨厌的人你去捡，讨厌几个人就捡几颗石头，越讨厌的就石头越大，然后你就放在布袋里面就背在学校。他们就这样玩了一个礼拜以后，哇，这些学生就越来越受不了，开始就是觉得很好玩，后来他们说，哎呀，每天要背越就是背这个布袋石头布袋，好沉重，好累，好辛苦。老师说，你们会觉得累，会觉得辛苦吗？还想不想继续背？他们说不要背了。老师说，你看，你们如果心中讨厌人，讨厌很多人，那你们会不会很辛苦？会不会很累？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生命活得不开心不快乐，追根究底了，就是心中有一些人你无法原谅，无法饶恕，你自己活得很痛苦很累，而且也会摧毁我们的一切人际关系。我们最近的节目里面，我鼓励大家回去看，我又带一些刊物来，还有我们的网站，等一下会分给你。我们最近这个礼拜播出一个节目叫生命的碰撞啊，我们是广播节目啊，但是在我们的博客里头也有播出这个片子，有三部片子啊，过去一个星期你们还可以继续再看的。第一部我们播出的叫《生命的碰撞》，这个故事我没看了几回啊，我都一直流泪。为什么呢？他说这个故事是这样，是真实的。在中国成都啊，有一个年轻人啊，他的父母把他送到南非去一家很著名的大学医学院还是什么去念书，太普通。这个年轻人啊，有一天晚上跟两个女孩，是外国人的女孩，他开车开得很快，不知道去哪里玩，回来的时候因为开100多迈，所以转弯的时候失去控制，结果发生很严重的交通意外。当然三个人，这个男的跟另外两个女的，一个重伤，他这个男的当然也重伤，还有另外一个女的当场就死了。那影片里头是可以看影片的，我们在我们的有声博客里面可以，你可以看那部影片。那个女孩子啊，是很年轻很漂亮的一个女孩，你想她父母会怎样的接受这个事实？成都这个男孩的父母一听到这个消息，这个情绪啊就是崩溃。一方面自己的孩子哦重伤，另外一方面他想，我怎样去面对人家的父母。非常的痛苦，筹备了50万美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去非洲，又痛苦又害怕，怎么样去见人家的父母，讨好的一个女儿被你的儿子毁了。哇，一部影片就看到到底非常的，所以 你想在中国发生这样的事情啊，没有人会放过你的啊，在中国你撞死人家的，害死人家的儿子，人家怎样会放过你，对不对？多少的案子啊，搞到你倾家荡产是另外一件事情啊，怎么样报复你啊，不会放过你的。人的心哦，你害死我，我怎样能够饶恕你，而且是我嫁的一个女儿啊。后来他们就鼓起勇气，当时他们去那边的时候，教会的人接待他们的，那边教会的牧师弟兄姐妹都关心他们，帮助他们处理很多事情啊，就陪他们去见这个女孩子的父母，外国人，去见父母的时候，他当天晚上第二天要去见这个父母，这个女孩子的父母，这个男孩子的父母就整天晚上睡不着觉，根本没有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怎么可而且要去面对人家啊？人家会怎么打你吗？还会怎么样揍你吗？还会怎么样对付你？哇，他们第二天去，没想他们本来想去那边要跪在人家父母的面前求人家的饶恕，去到那边，人家的这个女孩子的母亲还过来，把这个男孩子的母亲紧紧的拥抱着，紧紧的，全家人还很热情的接待他。这对成都的父母，他说：“哎，难以接受，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事情？”我们害死他，我们的儿子害死他的女儿，人家还这样对待我们。后来才知道，人家是全家都是基督徒，愿意饶恕，完全不需要赔偿一分钱，一分钱都不要赔偿。他们非常的感动，非常的感动。当时在牧师的带领之下，他们就信了主。回到成都，向亲朋好友传福音，带领了很多人信主，还请了这个非洲的牧师特地飞到成都去为他们洗礼。后来他们在那边建立教会，在北京建立教会。这是什么？饶恕，饶恕。我们做不到，但是神能够帮助你。只有当我们愿意饶恕别人的时候，我们自己才能够得到医治，也才能够医治别人。要知道说要能够饶恕人，首先我们就必须能够像约瑟一样，要相信说人是要害我们，那神的意思是好的。没有这样的想法，你是做不到饶恕。我过去受苦很多，但是我回头一望的时候，回顾过去走过的道路的时候，我就感谢神。没有经过那些苦难的洗礼，我就不会走到今天这样被神这样的对付，来在我的生命中这样的塑造。约瑟就是这样，他不仅仅没有报复他的哥哥，他还说不要他，不要他，对他的哥哥说不要他，然后说什么我必养活你们和你们的妇人孩子，还有很多亲爱的话去安慰他的兄弟。你看有这样的事情吗？哥哥十个哥哥把他卖掉，把他陷害了，要十几年坐牢啊，受尽各样的痛苦，他对他的哥哥怎么样？不但没有恨他们，还照顾他们和他们的儿子。这是什么？因为约瑟他能够知道说，对呀，是你们要害我，但是其实神啊，要借着这样的事情，让我成为今天的宰相。我们能够不能够从别人的加给我们的伤害里头看到神的美？然后呢，圣经说，主怎样饶恕我们，我们也要怎样饶恕。我们一起来读这个经文吧。所以你们既是神的子民，圣洁的爱人，就要存怜悯、恩慈、谦虚、温柔、仁爱心。倘若这人被大人拿来求情，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主怎样饶恕了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主怎样饶恕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心中有一些还没饶恕的人，我们一起祷告。我们祷告的时候，你自己祷告，你想一想， 还有哪一些人，你现在能够想起，你不能饶恕他，他伤害你，求上帝来帮助你能够饶恕。要知道我们自己在神的面前，我们也做了很多很多很多得罪神、很多很多得罪人的事情。我们不能饶恕别人，常常是我们不了解自己的罪恶有何等的深重。当我们自己知道我们的罪恶有何等的深重，我们这几十年也做了多少神所不喜悦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原来我也是一个需要神饶恕的人。这样的时候，我们就更容易去饶恕别人。我们为自己祷告。亲爱的天父，原谅我们，我们的人生在你的面前我们就想起大卫所说的话，我的罪我的过犯比我的头发还是让我们每一个人在你面前充满各样的过犯、各样的罪、各样的不义、各样的不义，是你尚且愿意完全的赦免、完全的饶恕。当某人有人伤害我、得罪我，我们却往往不愿意饶恕，不愿意原谅他。神啊，今天求你借着你的话再一次提醒我们，我们若不饶恕人，我们就无法得着神你的饶恕；我们不连续人，我们也无法得着神你的连续。神啊，求你借着你的话光照我们的生命，也帮助你所有的儿女们，在我们的生命中还有什么人我们一直没有办法原谅他？求你帮助我们都能够找一个安静的时间，或者经常想起的时候，神啊，你就帮助我们要好好的处理我们心中的这个怨恨和苦毒，帮助我们靠着主你的恩典来原谅他，来饶恕他。天父，也求你赐给我们有更多的恩慈，更多怜恤的心，愿意更多的接纳别人的缺点、别人的软弱，给别人有重新做人的机会，给别人不断的鼓励人、安慰人。看到有缺乏的人、有需要的人的时候，神灵感动我们的心，让我们有一颗恩慈的心，愿意尽神灵给我们的力量去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天父，让我们每一个人越来越像你，有神的那颗善良的心，有神的那颗真正的仁慈的心。天父，求你帮助我们来更新改变我们的生命，求你答应我们的祷告，奉靠主耶稣的圣名祷告。
阿门。